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五大神出洋，光绪二十六年，即是公元1900年庚子义和团之乱，引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和北京，而俄国亦都出兵占据东三省，清朝的统治威信进一步下降，民间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而革命派反清的言论亦都越来越激烈。到了这个时候，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清朝执政者当然体察到这些统治危机，想设法挽救。在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曾经迎接在伊的仔溥俊入宫，立为大阿哥，准备取代光绪皇帝的地位，但是溥俊是一个只懂得声色享乐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更重要的是，溥俊并不顺从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为放肆，不受拘束，而安分守己的光绪皇帝实在听话得多。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逃走去西安之后，下令废除溥俊的大阿哥称号，驱逐溥俊离开随行的队伍，又容许光绪皇帝处理一些日常政务。慈禧太后希望利用光绪皇帝的声望挽回清朝的威信。光绪二十七年，即是1901年农历三月初三，慈禧太后在西安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改革政治诏书，设立督办政务处，委任庆亲王奕康、大学士李鸿章、荣禄、君纲、王文照、户部尚书陆全林为督办政务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亦都遥领督办政务大臣职务，负责筹划变法图强，推行新政。自此之后，陆陆续续实行了一些政制改革，例如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又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等新部门，分别主持外交、商业、教育、治安等工作，又取消捐钱买官的捐纳制度，裁撤职能重复的衙门，改革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文，改为以策论作为考试题目，各省设立大学堂，各府州县设立中学堂、小学堂，各省亦都设立武备学堂，选派学生出洋留学，颁布学堂章程，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公司注册条例、大清商律、矿务章程、修订大清律例等等二十几项有关官制、教育、练兵、法律等等方面的新措施。光绪二十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即是公元1902年一月七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北京，各项新措施正式大规模展开。光绪三十年之后，元老众臣李鸿章、荣禄都已经先后病逝，主持清廷大局的是庆亲王奕康、大学士王文照、吏部尚书陆全林、外务部尚书渠鸿基、学部尚书荣庆、户部尚书铁良等人。其中庆亲王是慈禧太后的亲信，权力最大。
奴才奕康启禀老祖宗，军机处啱啱收到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福、 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联合奏折。
哦，袁世凯他们有联合奏折？
是。
里面讲些什么的？
他们建议大清朝廷仿效西洋各国和日本实行立宪。
立宪？鲁兴
在。
立宪是什么花样来的？
启禀老祖宗，这一两年来京城天津和上海的新闻纸经常都刊登一些文章提及西洋各国的立宪政体。
那你讲来听下。
据奴才所知，西洋各国都制定一些则例规定皇帝和政府的权限的。
哦，
各国的皇宫大臣、绅士、富商都推选一些代表成立国会，监督皇帝和政府的用人行政，防止他们违反则例。
哦，那似乎有些大逆不道吧。不过洋鬼子的做法往往是不可理喻的。
不过他们认为这样才算得是大公无私，这样才叫做什么伸张民权。
民权？千古以来皇帝君临天下，为天下臣民作主，几时听过臣民可以监督皇帝啊？
启禀老祖宗，西洋各国立宪的情况就好像大清管理蒙古那样，由朝廷颁布蒙古则例规定蒙古皇宫的权限。
哦，那袁世凯、张之洞周福他们想限制大清朝廷的权限，将大清皇帝变成蒙古皇宫了吧。他们太过分了。
老祖宗，自从庚子年义和团扰乱京畿之后，革命乱党就越来越猖獗，他们不但扬言推翻大清，还要将满洲赶尽杀绝。最近各省都有人响应革命乱党，官府要肃清乱党实在好困难啊。
讨厌，大清260年责心仁厚，老百姓好应该感恩大德啊，想推翻大清简直是忘恩负义。
老祖宗，大清朝廷已经今非昔比了。张之洞他们说，西洋各国的皇帝原本都不受宪法约束，但是后来各国都有革命党人闹事，有好几个国家甚至将皇帝生擒定罪，于是西洋各国为了平息革命制定宪法，皇帝和臣民共同遵守约法，这样才太平无事，各国皇室都受到臣民尊敬。
哦，有这样的事？立宪可以平息革命？
是。
咁听落都似乎几有意思噃。
系啊，老祖宗，听讲俄罗斯皇帝唔愿意立宪，结果人心背叛，被日本打败。
咁睇嚟，大清不妨仿效下西洋各国，订立几条宪法，安抚下各省的臣民。
老祖宗明鉴。不过朝廷里面没什么懂得西洋人的宪法。
那 可以派几个能干的大臣出洋考察一下的。
是是。
嗯，老兄
在。
那这件事就由你全权负责啦。
是，奴才亦安遵旨。在朕
阿爹，
自从老祖宗宣布派大臣出洋考察立宪，近来每日都有几十个人来送礼。啊，兴王府简直就应接不暇。
系啊，阿爹，我哋为咗应酬呢啲请托，都费咗唔少精神噶啦。
你平日无所事事，见下客收下礼，咁咪算得乜嘢啊？
不过阿爹，
嗯，
我哋为老祖宗效力，老祖宗应该好好酬答下我哋嘅。
在真，你想点啊？
我想出洋考察，开下眼界。
吓、啊，你想出洋考察？
系啊，爹。
唉，唔得，唔得，唔得。如果我派你出洋，朝中大臣一定话我哋两父子私相授受，我哋惹人非议，万一老祖宗唔高兴，对我起疑心，咁就反为不美啊！
咁
况且派大臣出洋，只得五个名额，必须精挑细选嘅。
咁阿爹心目中有边啲人选呢？
出洋考察嘅大臣之中，必须有一位近之宗室王公，可以分派俾镇国公在责。袁世凯推荐嘅人系兵部侍郎徐世昌，张之洞推荐嘅人系湖南巡抚端科，户部侍郎戴鸿池懂得洋务，又系广东人，可以入选。咁最后一个名额呢？就分派俾商部右丞邵英，就请老祖宗皇上核准，择吉起行。
光绪三十一年，即是公元一九零五年农历七月中，清朝发布上谕，准备派遣五位大臣在泽、徐世昌、戴鸿池、端方、邵英出洋考察外国的立宪情况。五大臣出洋考察是清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京城官场引起一番扰攘。各派系的官僚为了推荐人选而明争暗斗，出洋人选确定之后，又为了挑选随行人员又有一番扰攘。一些中级官员或者候补官员、未有官职的进士，甚至幕僚、家丁，为了争取出洋机会，到处送礼请托。出洋考察成为北京官场最热门的话题。当时在北京城以南武几院的保定府保定高等师范学堂里面，有两位年轻人正在谈论时局。这两位年轻人，一位是高等师范学堂的学生安徽桐城县人吴越，另一位是吴越的朋友南京两江师范学堂的教师江苏镇江人赵升。吴越的父亲曾经做过九品地方小官，后来弃官从商，但是一直郁郁不得志，将希望寄托在几个仔身上。 但是吴越自从十二岁开始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十九岁以后对科举考试完全失望，于是吴越开始去上海游历。在上海，吴越结交了不少朋友，接触西方文化和新知识、新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言论十分感兴趣。光绪二十八年，即是1902年，吴越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由于俄军占领东三省和苏布案发生，反清排满、革命救国思潮高涨，吴越亦都受到影响，倾向于革命。吴越曾经趁回乡探亲路过上海的机会，去监狱探望章太炎、周庸，而且搜集了大批宣扬革命的小册子和文章，介绍给同学朋友。后来更加在保定的两江会馆里面创立了两江公学，以研究学问为名，宣扬革命。赵升的父亲是丹徒县的乡绅，中过秀才。而赵升自幼读书习武，为人好打不平，有豪侠少年的称誉。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令到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赵升感到震惊和激愤。赵升决心参军救国。光绪二十七年，赵升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以优异成绩毕业，同时在学堂里面接触到革命思想。毕业之后，赵升去到日本考察。在日本，赵升结识了很多留学日本的革命派人物。赵升回国之后，在家乡镇江开办体育会、阅读书报社、小学堂，乘机向年轻人宣扬革命，聚集有志之士。后来赵升应两江师范学堂的聘约，去南京担任教习，即是教师。期间赵升曾经多次向学生、民众演讲，痛斥俄军侵占东三省，指责清朝腐败无能，因此受到南京官府忌恨。冇几耐，赵升改为去湖南长沙实业学堂教书。光绪三十年，即是1904年，赵升听闻直隶总督袁世凯扩充北洋军队，于是辞职北上。赵升途经保定府，同吴越见面。
白先兄，欢迎你来到保定。
万侠兄，我今次路过保定府，是希望同你商量一件事的。
白先兄有什么指教呢？
我赵升应北洋新军的聘约，去天津担任教官。我希望在新军里面宣扬自由平等思想，所以我想搜罗一些革命党人的文章。
哦，白先兄想在北洋新军里面宣扬革命，真是好了。我手头上有很多革命党人的著作，周庸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宗，还有黄帝云，这几本就是记述清兵入关时候屠杀汉人的史书，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你可以拿去。
好，好，这些书好有用。
不过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十分痛恨，白先兄，你的行动要十分小心。
孟合卿放心，我会自己行事的了。
白先兄，你去天津担任北洋新军教官差不多一年了，情况怎样？
孟合卿，袁世凯似乎对我有所怀疑，只是安排我办理文案，所以我甚少同士兵接触。
唉，宣扬革命真是困难重重。
不过 满清政府专制腐败，我哋必须唤醒民众，至可以挽救国家民族。
系，满清政府唔单止专制腐败，而且好狡猾。最近佢哋公布预备立宪，仲准备派大臣出洋考察。佢哋分明就系借立宪为名蒙骗民众。
系啊，最近京津一带嘅新闻纸连日刊登文章，赞扬满清诚意改革，民众受佢哋迷惑，以为满清嘅专制统治可以延续落去。
哼！我要拆穿满清立宪嘅骗局。
啊？你打算点做啊？
我要去北京，趁五大臣出发嘅时候，送一个炸弹俾佢哋。
准备开车，
让开，让开！
喂，
检查车厢。
好龙啊！喂，
让开，让开啊！
慌慌张张喺人群里边推推撞撞，做乜嘢呢？咦，行紧去五位大人嘅车厢喎！喂喂喂，停步，停步！
救命啊！
哎呀，炸弹啊！炸死人啊！炸死人啊！
光绪三十一年，即是公元1905年农历八月初七，吴越携带一枚炸弹去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假扮士兵，准备向启程出洋考察的五大臣投掷炸弹。点知在挤迫之中误触引爆线，吴越本人首当其冲，当场炸死，当时只得27岁。五大臣之中，只有载泽和邵英受了轻伤。由于发生炸弹事件，五大臣出洋考察稍为延迟，徐世昌、邵英退出，改由李胜铎、尚其亨代替。光绪三十二年，即是1906年年初，以镇国公载泽为首的清朝出洋考察大臣到了日本，得到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的接见。
载泽公爵阁下，欢迎你率领考察团来到敝国访问。
伊藤公爵阁下，我们奉了大清慈禧皇太后的懿旨，向贵国请教有关立宪的事。
问得好的，问得好的。贵国皇太后终于有兴趣想知道立宪的好处了。
请问公爵阁下，立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验，宪法里面列明了天皇陛下万世一系，权力集中于天皇一人，全国臣民对于天皇陛下绝对尊重的。
哦，领教领教，原来宪法可以规定皇帝地位必须受到尊重。不过如果容许老百姓自由平等，朝廷岂不是冇法子节制？
人民的自由是由法律所规定，由政府所赋予的，并非可以随意自由的。
中华五千年之五大臣出洋，是由丁恩、曾永强、陈德信、胡世杰、林有荣、杨吉骰、温泉、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